贾明得到了意外的收获，说明窦占奎等人不但在江湖上横行蛮不讲理，而且还有很大的野心，打算独霸江南，面南背北当皇上。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赵六就是人证物证用48两黄金铸造的大印，贾明不认的字儿，就即使认的字儿也不多，而且这大印是篆字，但旁边有个条写的是楷书，所以能认得出来。那上写的是江南帝国大皇帝御用之宝，这干嘛？皇上的玉玺呀。再往下看，蒙丹蓝谱，入蒙的都是谁？将来这些人都是开国元勋，这还了得吗？有这东西送到官府，铁证如山呢，那就要了命了。因此金头虎贾明两手都有点颤抖啊，
哎呀我的妈呀，真是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，这帮小子胆儿也太大太大了，真是吃饱了撑的，这回玩到头了，玩到头了，把你们自己给断送了。
贾明看罢多时，把箱子又重新盖好，锁又锁上。
哎，我说兄弟，你算立了大功了，这玩意儿我得拎着走。
别呀，你拎走了，我老师陆炳坤回来一找没有了怎么办？
哎，他回不来了，你就把那心放下。我先给你许个愿，愿意出家，这庙就是你的了，你就是未来的观主。你当家说了算，再没人欺负你了。
是吗？我还能当观主？
是啊，你要还俗娶媳妇儿另当别论，不见这庙就归你了，咱走吧。
哎，
赵六半信半疑，提着灯两个人转身刚要出门，门口那堵着个人。
赵六，谁来了？
赵六一听，好像没拉裤子里了，正是他老师陆炳坤的声音，吓得灯笼掉地上了。
坏了，我师父来了。
贾明也吓得不轻，赶紧把这箱子放到桌底下，手提一字冰铁杵，转身躲到门后去了，以手示意告诉赵六别害怕。其实说这跟没说差不多少，赵六是腿肚子转筋。
哎啊，谁呀？
我。
你干嘛呢？偷偷摸摸的上这屋干什么来了？我的我来找点东西。
混账，你说话吞吞吐吐，莫非有什么私弊不成？
陆炳坤说着往屋就走。那要说他从哪儿来？从陈家庄。在陈家庄刚开完会，连夜往回来，干什么来？取药来了，就是百草还阳丹。因为呢，蒋伯方已经受了伤了，大和尚崔道陵唯恐这解药落到圣婴他们一伙人手里头，不知道把这个解药藏在哪儿好。原来他藏在陆炳坤这儿了，所以那俩贼魔慢说偷偷什么也偷不去，没在那儿。但他现在又不放心，打算把这个解药转移，甚至把它销毁。销毁就彻底我也不用了，蒋伯方也就活不了了。 他让陆炳坤回来拿药，然后再行处理，所以他连夜回来的。还没想到屋里没人，提鼻子一闻有一股酒气，这怎么回事？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有个假名，他昂首挺胸往屋里的走，贾明脑袋嗡嗡直响，知道陆炳坤有能耐，就凭我这两下子我白给呀。贾明又一想，你在明处，我在暗处，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小案，算无常死不知，我也豁出去了，也搭着陆炳坤倒霉。看着赵六在那抖一耳战，不知道为什么想把他抓过来问个究竟，没注意旁边那还藏着一位，他腿刚抬起往里一迈步，贾明那杵横着就到了，这大铁橛子三愣一个劲儿，赵家伙横扫千军，也搭着陆炳坤也喝了酒了，在陈家庄能不吃东西能不喝酒吗？迷迷糊糊的一个没留神，这一铁杵正打在迎面骨上的，啪，哎呦我的妈，哭丘就坐到地上了，这一杵打的粉碎性骨折，你再大的能耐腿折了你也玩不转。贾明也是个机劲儿，往前一窜，双手捧杵，这尖儿就对着陆炳坤嗓子眼上了，别动，动我扎死你啊！陆炳坤这才知道上了当了，那赵六都吓傻了都，哎呀，别，对，我怎么办？快点拿绳子来，快！拿什么？拿绳子！哎。贾明给他鼓了半天气儿，他才把绳子拿来，贾明亲自动手把陆炳坤给捆上，勒得这小子嗷嗷直叫，一条绳怕捆不住，又找来两条绳子，左一道右一道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像拖死狗一样，从跨院拖到前院。那位说陆炳坤腿不是折了吗？一动他不疼吗？活该，还管他那个腿折呀，自己找的。陆炳坤疼的是极度昏厥，在家捆着，天大的能耐也没咒念了。贾明把箱子全都拎到前院，开始过堂，叫这赵六拿着棒子旁边掌刑。这赵六哪敢下手啊，你饶了我吧，我不敢。哎，你怎么那么凶啊，你是老爷们儿不？你是男人不？你爹妈怎么养活的你？你都不如一个女人呢。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，你瞅瞅你哭哭啼啼的，你瞅你这德行，将来刀压脖子你悔之晚矣。现在就得狠下心肠来，你懂吗？不毒不狠非丈夫。哎，这段话还真起作用了。再看赵六把眼泪擦擦，鼻涕甩干净了，不横假装横，不冲假装冲，掐着腰鼓着腮帮，拎着颗棒子站在旁边的。嘿，这贾明来劲儿了，拉把椅子往正中央一坐，鸭子腿一拧，这冰铁杵就放在手边，用手点指着陆炳坤。哎，认识我谁吗？哎呀，假名。一点都不假，小子你还真认识假的爷。陆炳坤呐，咱们常说这句话，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一切都报。你们小子做那些事儿瞒得了谁？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，无非是时间长短而已。 现在你们的阴谋整个都败露了，贾大爷已经掌握了全部的罪证。我小子，你怎么办吧？快说实话，今儿晚上你上哪儿去了？你想干什么？说的字字在理儿，完全实话。贾大爷手下超生，我不折磨你。小子，你敢跟我耍滑，我告诉你，我这飞行比衙门的刑还厉害。今儿个我好好的收拾收拾你。我赵六啊，去找点活检咸盐。要那干嘛？去准备。弄盆，把它拿水都盐开，倒点开水给我端来。我赵六也不知道干什么，一会儿拿麻布垫着，热气腾腾的开水给端来了，里边那火碱全融化了。去再找把刷子。什么刷子？硬点的。这有那刷马桶那个马刷子，那更好，拿来。也拿来了，贾明往盆里一泡。哎，陆冰坤，看见没？你这狗腿不折了吗？一会儿我给你接接腿，我用这碱水给你刷一刷，好不好？
我娘哎，我算落到后娘手里头了。贾明啊，你要干什么？
我要问你的实话，问啥说啥。我就不动手，不去。我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。陆炳坤到了现在，实在是没咒念了。人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啊？那你问吧。我且问你，你今儿晚上上哪儿去了？陈家庄干嘛去了？崔道陵崔大师找我。什么事儿？什么说不？说蒋伯芳在擂台上中了毒了。贾明脑袋嗡了一声，因为他走那会儿蒋伯芳没中毒呢。怎么中的毒？他是这么回事，一五一十把经过说了。贾明心说，哎呀，误打误撞啊，这要没有解药，我五叔是准死无疑啊。怎么那么巧，我三大爷把我撵出来了，怎么那么巧，我投宿到山神庙，怎么那么巧遇上了陆炳坤，怎么那么巧遇上赵六，这要不遇上这些人，看来我蒋五叔命不当绝呀、真是走到点上了。所以这贾明就往戏里头问。陆炳坤没办法，一扑一解把经过都讲了，说唯恐这解药啊落到圣婴手，落到圣婴的手里头，蒋伯芳就死不了了。因此今儿我们开了个碰头会，大师交代的清楚，叫我回来来取药，把药给他送回去，他打算销毁了。这百草还阳丹呢也不要了，所以呢蒋伯芳也活不了。我回来遇上你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好，贾明把这小瓶拿起来一闻，喷香。你拿的是这药吗？
就是这种药。
还有多少？
没了，就这一瓶。
这瓶谁给你的？
就是崔道陵亲手交给我的，他现在要就是要这瓶药，我回来取就是取这药。
好了，归我了，我先保管吧。还有，我再问你，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，想要成立什么江南帝国？我看还想封你为个军师。你们这官迷心窍，这怎么回事？
没有的事，那是喝醉了，大家胡说八道。
喝醉了，喝醉了干这事儿啊？大印都住出来了，蒙丹蓝普都有，你们都喝了血酒，摁了手哑了，还翻得了供吗？这事儿跟假的也没关系，但是官府绝饶不了你们。赵六啊，去给驴套上，到官府送信儿，快去。天亮到官府送信儿，这一报案可了不得。官府一听说什么？
有人要造反，这是所有罪名之中最严重的，那涉及到权力之争，那还了得吗？层层上报，报到两江总督衙门，两江总督李的人一听魂不附体呀、啊，马上派了一名副将带着100名亲兵赶到山神庙，到这把小庙包围了。简短解说，到了里头见着金头虎贾明，贾明把草包肚子一舔，说明自己的身份，我是十三省总镖局的镖师，姓贾，我叫贾明，我们总镖头就是昆仑侠圣婴。他可没提那丢人的事儿，怎么被圣婴撵出来的这事儿他没提，他就说我有特殊的事物在这路过，巧遇此事，把大印一线蒙丹蓝谱等等东西经过人家验看完全属实，让贾明签了个字，画了押，照例那是人质啊，得到两江总督衙门去作证，把这陆炳坤偷着装在车上拉进总督衙门听候审讯呢。呵，这贾明这些高兴劲儿来了，处理完了第二天第三天转回身，他赶奔城里头跑，干嘛？给送药去。所以到了李家店来的是正及时啊，他把药往上一献，大伙是皆大欢喜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贾明扬着麻子脸晃着脑袋一扑一解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，圣婴心疼的搂着贾明拍着他的脑袋，孩儿啊，你立了大功了，三伯父谢谢你呀、啊。贾明眼泪还掉下来，
你三大爷行了，我太顽皮惹您生气，您撵我走是应该的，不过往后呢我再犯毛病您别撵我就行了。
说的大伙又都乐了。正在这时有人喊，蒋五爷醒过来了，五爷明白过来了。
可不是吗？
大伙赶到屋里一看，蒋伯方坐起来了，这小伙子功底多深呢、啊、他本来没伤，无非就中毒而已，服下药去之后把毒都表出来，又休息那么一会儿，蒋伯方自然就没事了，就是脸上显得清瘦，气色不那么好。圣婴到了近前，五弟你捡了条命啊，三哥这怎么回事啊，我迷迷糊糊好像做了一场噩梦。五弟啊，你中了毒了。崔道陵暗穿着一套墨鱼甲，墨鱼甲上有毒啊，因此你打了他一掌你就中了毒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另外再告诉你，为了救你这条命，欧阳天左欧阳天右两次入虎穴，好像没把命搭上，最后贾明意外的收获取来百草还阳丹才把你治好。
五叔
你好了，哎呀明儿我谢谢你了。
哎，五叔咱爷俩谁跟谁呀、啊、你还那么客气干嘛，这是天意该着，怎么那么寸让我给遇上了，这也不算我有什么能耐。
贾明头一回挺谦虚还。众人扶着蒋伯方下了壁，蒋伯方觉着肚子有点空，想吃面条，好，这给他整点抻面。这蒋伯方一口气吃三大碗，吃完了鼻子尖冒汗，哎，精神多了。诸葛山珍就说，你现在体力还衰弱，老五啊，你要好好的将养，另外我这还有药，解毒解不了，但是对你身体有直接的好处。又给蒋五爷吃了强筋壮骨大力丹，
这药这劲儿大。
蒋伯芳服用完了之后，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，身上直长包，干嘛劲儿憋的没地方使去。蒋伯芳用手点指陈继庄，好你个崔道陵，好你个陈豆虎，好你个窦占魁，等着我的。姓蒋的非要报仇出气不可，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儿。他们正在这时候，官府来人了，杭州知府衙门来的人，知县衙门也来人了，请圣英去一趟，请少侠和贾明去一趟。到那块开了一次秘密会议，就是贾明所说的有关造反的事，还得再次取证。那个贾明是理所当然的证人呢，又见着赵六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证据现在全有了。两江总督指示什么时候动手，把国家的反叛一体严拿。后来圣英建议，最好您先稳住，我们擂台尚未结束，把擂台结束之后你们再动手也不为迟晚呢。因为有擂台吸引着，这些人一个也走不了，一旦擂台遣散了，官府再抓他们势必登天，最好不要打草惊蛇。十三省总镖局的人跟官府达成协议，两江总督立刻传下令箭，调动了5000军队，开始埋伏在平台内周围，对陈家庄密切监视。现在是插翅也难逃，以圣英的主意呢，回来之后跟大家商议，这擂就解散就得了，还有必要吗？蒋伯芳认为这不妥。蒋伯芳说，官府是官府，他们犯法犯的是国家的法，跟咱没什么关系，咱们出咱的气呀。如果我们坐而不动，将来传扬出去说圣英蒋伯芳等人依靠官府的力量把别人给收拾了，对咱们脸上无光，这是两回事，打擂还归打擂。圣英一想也对，好几天没赴擂了，怎么跟对方给打个招呼呢？后来决定写封战表，通知崔道陵明日赶奔平台擂。战表写完了，谁去送呢？圣英打量老少英雄，贾明舔着草包肚子过来了，
三大爷，送信的活交给我了。
大伙全乐了，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。再看这贾明，比那没被撵走的时候还精神。明儿，送信是送信，不要节外生枝啊，千万注意安全。
哎，您放心吧，我什么人您还不清楚吗？我肯定不会没事找事，平平安安的去，平平安安的回来。
好孩子，你一个人我觉得有点孤单，最好找一助手。
是是啊，我是正使，不得找个副使吗？我找找啊，这个那个，哎，就他。
他用手一指谁呀？赛时前的杨香武。把杨香武吓得一拨了脑袋，心说话，贾明贾明你损透了，临死抓个垫背的，
就干巴鸡就行了。
大伙全乐了。杨香武硬着头皮过来，老师，香武啊，贾明提出要带你去，你可乐意？
不，
明不乐意不敢说。
是，老师您决定吧。
那你就陪贾明去一趟吧，他为正，你为副，有些事情听贾明的调遣，二小才要大闹陈家庄。